So means you saw or something.
You do hit on it.
不接战时候感觉神实在是很爱我们，他劝勉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典章，将近领导书，也就是我们身后的细则，我们身后事后的细则，在接战中他跟我们有点开启。我读的时候，第二节那一节，你们要将属感触的公民，就他进入迦南地以后，接触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了，要进迦南地嘛。感触公迦南地的人以后啊，他们送了神的各地方，无论在高山、在小山、在什么地方，都要把它开除掉，毁灭他们祭坛，打碎他们的诸像，进那个火房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的雕刻的偶像，直接做，但是外面的，但实际上我住的时候感觉的，这不仅是说到你外面的，而且说到里面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啊，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在族里面的话，我们又完全的这个把我们自己啊，也接近了，除掉神以外，整个叫主要我们主以外没有神的，把一切属于的偶像通通赶出去。不仅是外面当然，若是外面这些有庙宇啊，这些我们当然我们也很讨厌这个嘛，有盼望说主能够给我们权力的话，能把它拆除了最好了。但是呢，也不能我们就这样做，因为在这里美国我不知道了，在台湾呢到处都是庙，若是去把它拆除的话，那就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可能成为一个殉道者的。那地方很多弟兄姐妹说在台湾没有殉道的，要殉道过来。假如他真打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事情的话，我想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被打死。所以当这样做打死的是不是殉道的人，我想不一定，因为这是根本就是人手嘛。我常常爬山，但上一个有四个山峰，三个山峰都是头一个山峰是跟庙宇上去的，第二两个山峰呢，本来是三个其他山峰都是凉亭呢，跟爬山人休息用的，结果这个亭子以后都跟那个偶像站一个，我每回去那里都祷告说，主啊，那你拆除一个偶像，因为我中午去都没有人了，我真想把它丢掉，但是主问了主又不允许，到了我不明白，我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地震过以后就看还是没有整掉，但是我现在信心太小，比那个芥菜籽都不如啊，我实在很不明白。到了昨天，远生弟兄叫我到家去，我去那里，他给我看到李克森弟兄到在谷岭啊，办一个童工的训练机会，相片。我不晓得谷岭是不是就是釜山的下面，应该是不是啊？不是那不对，我以为是宁辉是谷岭是在釜山的下面，釜山下面那就很有意思。不是的话也不对，但是我相信，李宗仁弟兄去两步是在古山下面，他是福州嘛，他福州的古山是很有名、很大的庙宇，他没有，他那样前面弟兄，他没有说啊，我带你弟兄姐妹去把那偶像给撤掉，但是我相信他们那弟兄姐妹一定也给祷告，但祖宗是成全了，到后来红卫兵起来，把树不仅是古山的那庙拆掉了，把全国所有大小庙都拆掉了，是真是我们就许多时候主做事的做的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若是授权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做。我2003年回到主面前以后，2004年我就主跟带领我以前去经历，我拆除一个庙，家庙很大，燕曼大理，燕曼大理家庙， 那个它有五层楼上面啊，第五层楼啊全部是偶像，那个、有好多偶像，几十个很有四个很大的，比有一个人高大的一个偶像，他们一几百万买回来，在里面。但这个弟兄呢，刚开始的时候听福音，很有心要主，但是一直有很多问题，答不完。他每一个组织都来聚会，我们跟他谈也没用，到他家去谈也没有用。我们去在那个乌日那方有聚会，就带他去聚会，他去参加家庭聚会，也跟他讲也没有用。有一天他我到他家看望他，他留我吃饭，我说不要，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只记得一进门啊就是八卦就胡，我就不得已，如果跟闯福音我就进来了，我在你家吃饭我不要，你等到你，他说我做好牛肉面，我说得先留到等到你受尽的时候我来吃，感谢主。他我说你这个家一定是你这么多问题，不是处理你也处理偶像，我是把偶像拆除掉的话就好了。过了半年，差不多这样的带领他半年以后，他答应了把那个偶像除掉。我们那天有四个弟兄姐妹去把那个偶像除掉，装了一车一个小孩子，拿到城外去给他烧掉，再砸掉。所以如果是主给我们权柄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但是没有给我们权柄，普通的庙宇我去吃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就不仅是我被打死了，就连教会也受了连累，许多弟兄姐妹也受连累。所以我就接受主的恩典，他到时候他会做，他做的话就比我们做的更好。所以外面是也可以，也需要清清楚，但是很多时候没主没到时候我们不敢，主没叫我们做我们不能做，但是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因为我们里面所有身上所有一切地位应该归给主了。我们这一位神就是我们主，除了他没有别的神，所有的地位都跟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能代替我们主的地位。所以我们把里面那个清除掉，除了干净以后，只要呢称蒙主的悦纳，称蒙在受在人称蒙主的祝福。到接下来他是奉献，我们能够清净的，能够完完全全把我们所有一切都能除尽的时候，奉献给主，这个主才能说那嘛。所以从我们他就讲很多祭，这个祭那个祭，我想就是我们全能奉献给主，全能奉献给主的时候，那就要纳我们，要纳我们这样的，不是去外面的。做花王，但光是字迹的话，你方剂啊、平安剂啊，现在在新约时代都根本找不到。你把牛羊牵到教会来，没有人给你杀。所以，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主。就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很好，我们完全献给主。就当我们所有的都献给主，当这样的话，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有一条道路。什么样道路呢？就是。但是献祭的时候他在这里也说要照神的旨意做，要照神的旨意，就是第十三节，不可在你眼中看为各处献欢祭，就你看中的地方，你说认为我这样好，我这样做，你不是你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唯独耶和华从你那支派中属神的地方，你就要在哪里献燔祭，就是主要主的心意在哪里，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才把我们这样献给他们，他才悦纳。所以就是奉献的话，也是要跟随圣灵的引导，盼望。就在这里明明定规说十分之一献祭的， 当时主都感动我们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你愿意不愿意？哦，你是不是？哦，我就外面写好，已经十分之一的，我就是一定要十分之一，就是照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既然不，那个就不顾神的旨意，里面圣灵的感动，所以要完全的靠着里面，因为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有圣灵住在里面，我们根据圣灵的引导来做，还有下去的话。就是他跟我们一个警告，就是说要好多事情要不能做，这个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为了就是让我们这些人遵守他的约定章啊，而且不仅是遵守，而且是要不要先加减的，你多加了减少都不行了。所以他这里举了很多例子，他不可吃血，不可吃血，血的是生命啊。他就是在第三二三节的写生命嘛，生命就是有我们跟别的生命里面喝了，我们有掺杂嘛，不是纯正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一切奉献也好，事物也好，我们生活也好，都不能够让主得到满足。所以他说不可持续还有呢。不可利器利于人，所以我们不仅是得到神的恩典，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弟兄姐妹什么样的才是弟兄姐妹呢？就是利于人，那些他完全是圣主人，当然更是利于人。那所以我们要顾念他，要把我们所有的能够跟他分享，跟他分享这样的。那所以他的一而再的说，这里有两三次地方都提到，不要要跟利未人一同的享受啊，一同欢乐。还有就是不可就是他说他的这里说是进大队以后啊，不可以在他们除去的赶出去的那些迦南人的地方啊，他们有拜偶像啊，拜假神的这种的习惯，还有他们做的拜的敬拜的那方式仪式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学。那学的话，就是你说最好就是我们圣灵是把它因为外邦人的仪式嘛搬进来的话，就是把外面的世界东西把它带到教会来，这样的情形的话，主也不愿纳的，而且玷污的，所以在这里又不能有任何的掺杂，就是生命上不能掺杂，敬拜也不能掺杂，啊，这样的我们就能够明了。所以他最后一句他说要谨守遵行，不可添加，也不可以上减，就这些律法典章，不仅是我们要遵守，而且不能瞎不能减。我们不能说我们还是敬拜我们主嘛，我们都按照世俗的习惯，或者按照我们看到人的方便，那么做了，这样的不是更讨人喜悦嘛，更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嘛。所以他也吃那个肉的时候，他前面十七节来说，不可在城里吃。但是后面呢，二十一节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在可以在城里吃，两个好像相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太远了。但这里地方看了两个虽然好像相反，但是其中有一个分别，在这前面一个它是祭物，是献上祭以后在那里。一同的吃，一种欢乐。在后面的话，你就自己找在神赐给你的营养当中取一些来宰那个自己心所欲的那些，就没有在吃在神的面前，就享受我们享受的话，就享受在主的面前，享受不在主的面前享受的话，就想在这些在这享这个享受了，就在主的面前准备看不见了，没有记到。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必须一切生活一切事物都要做活在主人里面，在主人面前算数的。 我今天看了有几张资料，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这是一个段落，主要的讲到我们主给我们的原则，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和我们的侍奉呢，这一切的原则主给我们看见。那原则主要的呢，就是我们要爱神，那相信神，依靠神，那么还有呢，要这个遵守神的命令、律例、典章。所以主要的原就是相信，对神来说我们要相信，对主的话语来说呢，我们要遵行，最谨守遵行。这是在原则一方面。不过他说的比这还要多一点。这到十一章末了，而且说到在原则上的话，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做一个蒙福的人；若是我们违背的话，我们呢就要受咒诅。所以在末了就说到，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啊，那有两座山，一座山基列新山，还有一座山呢叫以巴路山。在基列新山那里要宣告神的祝福，在以巴路山那里宣告神的咒诅。那宣告神的祝福的时候，那就给我们看见好多事都是我们相信神的，我们相信神，我们顺服神，那就有祝福。一件每件一件一件的在那说到这些事，不过都是在原则上头。到了第十二章了，那就给我们看见在细则上面，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你们要怎样行呢？要这样行啊！你们说要行的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了，你们要这样行。所以头一节就说到，那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就神说一个应许给我们应许之地啊，那我们要怎样的行？他一件一件很具体的来告诉我们。光是原则方面呢，这个。当然我们也愿意，但是许多时候了，不是在具体事情上头呢，那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忽略这个，忽略那一个。那么在细则上再告给我们看，一件一件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就不能忽略了，因为很清楚的、很具体的一件事一件事的告诉我们，你们所该做的，你们所不该做的，那这样给我们看见，那我们就会这个。比较更清楚，做起来就不会这个会混乱。这里啊，在第十二章呢，在主要的点呢，刚才李丁也交通过，主要的点呢包括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要撤回来偶像，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神所立的那个城里头。你们那个献，你们求问神献祭，必须到那个城，到那个神所指定那个城啊，不能随心所欲的，那愿意到哪就到哪去，那这个好像是很随便。那么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自由的，而在侍奉上面呢，必须要照着神所规定的。这个要在哪里去求问神呢？要在神所指定那个城里去求问神。要在哪里去献祭呢？要在神所指定的城里所献祭。所以神所指定的城啊，那个他在约旦河东岸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他们，就是他们进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之后啊，他们还不晓得神所指定那个城是什么城。头一次开头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会幕设立在示罗那地方，那么就是意味着说这个示罗呢，是他们先得着的，那先把他那地方都赶出去了，那么他们就把身体会幕设立在那个地方，但这并不是神所指定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当然侍奉一段时间，以后又搬家了，搬到基遍去了。那么即便也不是神所指定那一座城，那等到一直到了大卫的时候啊，大卫才能够才因为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嘛，所以他常常祷告，在祷告当中神把那一座城呢赐给他，说他能够拣选耶路撒冷啊做他的京城，那在耶路撒冷要盖那个要建筑圣殿，都不是他自己所想出来的，这个是他那个主给他感动而有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个感动呢，是根据神所命定的， 那深院很早就命定，我们说指定那个城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城的。你大卫怎么会知道的？那我们不是太清楚。那么也可能是因为他打败了四王和五王，回来时候呢，那耶路撒冷的王啊，那个出来迎接他，那个王叫做麦基洗德，他就是撒冷王，也可能是遇到这一点的原因，或者遇到其他原因，那就不知道。那他怎么会清楚知道的？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了。这个城啊，就是神所指定的。那这个城的确是看见说是神所指定，那神也给他看见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建造这个建造圣殿呢？那都给他都彼此建造的圣殿的图样怎样，都给他用手指的画出来了，都指给他看了。以后呢，我们看见呢，历史里的许多的人呢，都是这个对耶路撒冷的城啊，他们是那儿看重，那儿宝贵。其实耶路撒冷城对交通方面呢，倒不是太方便的，并且它也不是在最高的山上，乃是在高山的那个四围。那高山呢，就是围在它四围，它不过是在当中一个地方了，所以也不是很高的地方，也不是这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但是大卫设立的耶路撒冷做京城啊，因为不是他照着人的思想，照着人的那个判断而有的一件事情。像他们现在以色列，他们就不在这个在耶路撒冷京城，他们也京城在这个特拉维夫，是吧？就不在那个耶路撒冷，因为的确是不方便。那地方不方便，并且那个地方也是这个争执的地方，马拉伯人呢一直在抢那个地方。并且在那个圣殿那方也盖了一个阿拉伯的他们的回教寺，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那你从人的观点来看呢，并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大卫选的那方，那是因为神指示他，这就是神所立他名的一个地方。所以以后你看做事的人呢，他们都是一想到耶路撒冷啊，他们就心里头是那样的受感动。并且说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是这个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是怎样好怎样好。做事用各种方法来形容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家这个巴比伦呢，叫他们唱一首诗歌，唱一个西安歌吧。西安呢就是耶路撒冷城，唱一个西安歌。他们说我们在这个在被掳之地，我们怎么能唱西安歌呢？他们就把琴呢挂在柳树上面呢。他们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若是忘记你的话呢，情愿我的口啊，舌头贴在山上的，我若是忘记你的话，我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他们这个对一想到耶路撒冷，他们心就欢喜。那么因为这是神所指定的一个那个立他名的地方，神在地上把他名字就是摆在耶路撒冷那个城里，这神就指定了。那么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讲到他们的生活，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之后，他们该有怎样的生活。所以虽然讲了很多的话语，主要的呢就讲这三段。头一段讲了车毁偶像，他们车毁偶像，因为神把那地方已经赐给他们了，把那众人赶出去了。那么这是神所给他们的地方，说他们有权呢去毁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把无论那个偶像啊，是在高山上，或者是在小山上，或者是在清水树下，或者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要把它除掉，除得干干净净。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地方。当然像李弟兄所说的，那是人家没有给我们那个地方了，我们去给人扯掉了，那一定是闯祸了，并且你也是毁坏他们东西了，是吧？所以那个是神已经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有权，那这是他们地方了，他们有权把这一切，把那个迦南地的人都赶出去了，所以把他们的偶像啊也统统赶出去，不仅要撤毁，并且呢把那祭坛也撤了，不但这样，把那个名额也从那个地方赶出去，那个偶像的名字也从那地方赶出去。 这是神所应许给他，在应许之地他头一件事情那所该做的，所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偶像啊，为什么神这样这样的严厉对付这些偶像呢？因为这个偶像外面的看是个偶像，那个石头雕的石头塑成雕出来的，或者泥巴塑起来的，或者是木头刻出来的，外面看见是个偶像，背后啊乃是撒旦。撒旦就借着那偶像啊接受人的敬拜，撒旦借着那偶像啊来控制人的心思意念，然后叫人呢不想到神。所以这是仇敌的一个仇敌诡计呀、啊。他那个偶像啊不过是他手里工具就是的。那个是撒旦的是诡计多端的，他的工具也不仅是外面所雕刻的偶像是偶像，连我们心里面的偶像啊也是偶像，是吧？也是他所控制，也是他所使用的工具。那我们心里有什么偶像呢？那我们心里头啊，一切的人事物，世界上一切人事物，若是在我们里头代替了神的地位，那就是偶像。无论什么人，那只要代替了神的地位了，那个就是偶像。无论是什么事情，代替了神的地位了，这叫偶像。无论什么东西，无论怎样好，代替了神的地位了，就是偶像。凡是一切偶像，一切代替神地位的都是偶像。说偶像的背后的那个权势就是撒旦。那偶像呢，他就是那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不是神，但是他代替了神的地位。啊，所以那我们神是祭血的神呢、啊，一定要把这东西除掉的。不仅外面的偶像除掉，连我们里面的偶像都要除掉。外面的偶像除掉比较容易点，是吧？我们里面的偶像啊除掉很不简单。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人事物，人事物那三件东西啊，会在我们的来控制我们。有的时候呢，那个人呢还不一定是这个。那个是没有得救的，甚至有的是得救的人呢，也在我们里头到了，是不是会成了偶像的？甚至属灵的，那比方说刚才李弟兄提到这个你弟兄李念生弟兄告诉他，那李土生弟兄的那个情形，李弟兄啊，在上海的时候，那我听过他讲到，听了一些，就讲到，但我也看见那些弟兄姊妹对待你弟兄的那个态度，那真是把你弟兄看作像偶像一样。他们管你弟兄不叫你弟兄的，那我们那个先行小孩子也很注意这些事情。那我们叫你弟兄，那他们比我们年长，日数也比我们多，那他们叫呢，他不叫你弟兄，他叫。这个不敢叫你弟兄啊，怎么叫你弟兄呢？应该叫倪先生，所以他们晚上叫倪先生。当然我们叫张先生、李先生呢，我们对世人也是这样说了，但是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那个味道就是你弟兄比弟兄大了一点，比弟兄高了一点，比弟兄们属灵一点，所以我们特别尊重他，叫做倪弟兄、倪先生。等到以后我们看见你弟兄已经到了香港，然后他们又祷告读者还让他回到上海去，那个我为什么，我就想啊，为什么让你弟兄回到上海去？那若是你弟兄出来的话呢，那这个是给教会帮助太大了，那建立教会恐怕到处建立好多教会，好多人会起来来跟随的，那很有用处的，因为他是实在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那么这样一好的器皿呢，为什么把它带回到大陆上去把它关起来呢？不仅在大陆上每一段时间，然后又把它关起来，关到牢那个监牢里，又关到集中营，关到那个劳改场去。那好像它是一直的都是在那里会被监禁起来的，不能自由。那为什么是这样做？既然神这样使用器皿，造成这个器皿把造就出来，实在不容易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 何等盼望你就能出来。出来的话呢，不仅是在台湾那里啊，那个算是国内啊，那个台湾那里的教会会得到建立，好多弟兄姊妹会得到造就。就是在国外啊，恐怕有好多弟兄姊妹，无论是欧洲人也好，美国人、美洲人也好，大家都是一听见李弟兄的名字啊，就是尊重的不得了。等到咱们看见那个李弟兄的书，那开头少一点，以后江守道弟兄就把李弟兄所有的李弟兄书籍都翻成英文，那么这个他们说英语的世界的人他们都能看见，所以他们看见李弟兄书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甚至于像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也英文的也有翻译的，我们大家都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在美国很多的美国教会当着逐日学的课本，当然逐日学必修课了，等一下。那么所以就看见他们对李弟兄尊重不得了。若是这个作者呀能够到美国来或者到欧洲去，那恐怕许多人又把他高举起来了，是不是？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就一甚至连那属灵人呢都会变成那我们心中的偶像的。那主就遇到这缘故，我相信主就把他关在东罗大罗。虽然按照功用来说呢，那是很有功用，那没有人和他喝到相比的，但是呢，这个运得太高了，太属灵了，大家对他尊重太尊重了，所以呢，主就把他呀，把他放在中国大陆。那你是听见你有名字，但是看不见你兄这个人呢，你都也没有办法那个听他的讲道，也没办法说他的造就。恐怕不叫说你的兄就看见这个，就是恐怕有的人说他的造就他的带领啊，那个人呢都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因为我是你兄带领我出来的，我是你兄给我造就出来的，那恐怕都叫做了不起，那他就变成一个偶像了。所以神就不许可这件事情，不许可任何的人，甚至他最忠心的仆人呢，他都不许可的在我们身上变为偶像。那主在我们里头要得到独一独尊的地位，独一无二的地位，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谨慎小心，不让有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里头啊，成为我们代表神的地位，是我们尊重，而把神摆在一边，我们就尊重。他这样讲话，我们都听；他这样讲，我们就这样；他那样讲，那我们根本不需要问神了，不需要圣灵的膏油了。就是我们问他，他要告诉我们怎样做，我们怎样做。那个人就有点嫌疑，很可能会变得偶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把他关起来，或者就把他挪开，怎样？就不喜欢任何人了，怎么做在里头做那个？代替他的地位，人是这样，事情也是这样，主也不许可任何的事情，就是所谓最好的一个制度，最好的办法，主不许可他代替神地位。假如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制度，我们聚会这样聚会啊最好了，那我们以这个聚会，我们这个方式做夸耀，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也变得偶像了啊，变得偶像。说任何的事物，我在这个说从前的事情啊，从前事情呢、啊，西安堂的聚会呢和普通聚会呢又不一样了，因为荣姊妹带领他知道怎样带领那个聚会，那他是一个属灵人，有主的同在，所以他们聚会之前呢，他们就大家都安静啊。有人很早去聚会了，就到了聚会时间也没有讲话的，大家都在安静，说安静做什么？但等候神啊，他们叫等候神，都在安静。有的时候呢，我们这边起来讲几句话啊，主正在这里，主正在这里，他讲话时候好像把主带进来一样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的方式，大家都在安静等候，等到主来了，他们在选诗歌，这主来了，他们才祷告，才讲话，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弟兄们就把这个方式变成他们聚会的方式了。所有西安堂的聚会，每一个聚会都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讲话，在那儿等候，在那儿等候。他们聚会很多， 但是不是龙子明在那，卢子明在那带领啊，这只有一两个，其他的呢也都是以这个方，他只要这个方式，我们就知道这是宣传的方式，就把这个方式看作最属灵的，把它当做偶像了。不管主怎么带领，我们是从西安的西安堂出来的，我们就是这个方式啊。那就是一个事，那就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成了我们里头偶像，我们总是要跟随主的带领啊，主今天怎样带领我们，我们怎样跟随，不能够拿那种原来的我们所喜欢的那种方式啊，把它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在洛杉矶也有件事情啊，我们有一位弟兄，也很好的一位弟兄，他是把上海聚会的那模式啊，要带到那个洛杉矶他们的聚会里头去。弟兄这边就很不适应。那么大家就又跟我讲，那怎么办呢？我们实在是不适应，但是他非要我们这样做不行的。那我就跟那个我们弟兄去讲啊，我说你不能够把这个上海聚会的方式带到这个地方来了，人也不同，并且时间也不一样。那个时间呢，在上海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时候？今天到了美国又什么时候？地点也不一样，并且对象也不一样。在上海那一般弟兄们是怎么样？现在这般弟兄们是怎样？所以你应该呀，这个读一读啊，在这个地方呢，那个弟兄们呢所写的书籍。你在大陆上，光是读的大陆上的，你在海外啊读不到，海外读所使用的人呢、那些书籍你读不到，你需要读一读的，你需要看一看，你需要在中间寻求一下，在这种情形上我该怎样的那个跟弟兄姊妹有交通，那弟兄姊妹该有一个怎样的方式呢？对他们是最有益处的，对我也是最有益处，要询问主的。不能够把原来我这个我在老的聚会那个房子带到今天这个地方来拿来使用。但我跟弟兄姊妹讲这话，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特别是青年弟兄姊妹能记得，我们绝不能把一种方式啊代替了主啊、我们要跟随主的，随时随地都在跟随主的带领，都受主的矫正。我们今天主怎样带领我们，我们要跟随主带领，不能从前是怎样我们今天也是怎样，别人怎样我们也今天也是怎样，不能把任何一个方模式的带去了主，这是第二。东西也是怎样，我们不能把任何东西啊带去了主，所以任何人事物每一件东西带去主的，那都变成偶像了。你知道偶像背后呢就是撒旦，所以不要以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算不得什么是真的，但是背后就撒旦了，算得数的，因为我们都不过撒旦的，是不是？只要撒旦落在了得了地位的话呢，那我们控制在他手里头啊，那就随他摆布捉弄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凡事上都让主得到地位，主在我们的一切人事物让都让主得到地位，不以为说我不认为说事情当然这样，不一定的。是不是？那主今天叫你怎样，我们就跟随主，是吧？不是当然这样做，当然那样做，没有一个标准的。那标准的就是主的带领，主今天怎么带领我们，今天怎样做，主今天怎该给我们什么，那我们今天就享用什么。所以啊，我们今天该有一种态度，让主在天天呢给我们有那个新的带领，有新的认识。那主是在每一件事都是让主居首位的，不让任何东西代替主的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啊，他实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吧？他是至高至大的主，他是那个大有能力的主，他也是大而可畏的主，是吧？这是前面给我们说的。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应该在凡事上听从他，在凡事上跟随他。不要说是我们的侍奉是我们要跟随的，连我们在家庭生活上话语生活行动，在每一件事我们都跟随主的带领，因为我们称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嘛。我们仆人一个态度呢就要顺服主人啊，主人怎么说我们怎样去做，这是仆人最好的一个态度。说今天我们在侍奉上，特别在侍奉上的，因为这是影响到全教会的，我们要跟随主，不让撒旦在我们侍奉里头，在我们聚会里头得到任何的地位。 也不让任何东西啊代替他主地位，一直成了撒旦手中的工具来控制我们，来辖制我们。那这是头一件事情，所以主人给我们看见了，必须把这偶像统统撤回掉。啊，所有的偶像，大的小的，那个在高山的小山，无论什么偶像，统统撤掉。不仅他撤掉，把偶像撤掉，把偶像的祭坛也撤掉。不仅这样，把偶像的名字也都去掉。不但这样，并且呢，他们侍奉偶像那个做法啊，要除掉的。你不能效法的他们的做法啊！从前这些人拜偶像啊，他们是怎样方法呢？我们去，我们访问访问，或者是我们学习，我们也这样做，不，我们不能把这个方法啊，那个拜偶像的方法拿来代替主。用子们，到今天我们不会了，人家在那儿去拜偶像，他跪着在那儿烧香，我们不会在那儿去跪给主耶稣基督跪着烧香，我们当然不会做这样事情了。但是我们要小心，那个偶像不仅外面所看见的偶像啊，那个木头雕刻的石头做起来了，泥塑起来了，和石瓦刻石头刻出来了，那个是偶像，就是我们里头的一切人事物都可能成为偶像的，那就整个的世界都在撒旦的控制住，那控制说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偶像，所以就是我们外面的偶像去掉，里面的偶像啊，我们也去掉，就是那些拜偶像的方法，我们也去掉，我们不要有任何一种的方式啊，代替了主你自己啊，这是这个。说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主对于偶像是非常彻底的来对付这偶像的东西，啊，看见把偶像要去掉，祭坛要去掉，那个把拜偶像的方法要去掉，也把偶像的名字要去掉，完全去掉，让我们里头啊只有主，除了主之外再没有别的。把这个彼得、亚雷、约翰他们在变化山那个地方了，那看见主耶稣在变化山，也看见摩西和伊利亚也在变化山上面。彼得就高兴的糊涂起来了，他就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那”然后你马上就看见主是一片云彩般遮盖起来了。那么他们醒过来之后呢，他说到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摩西也没有，伊利亚也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这就今天我们所该有的态度，只见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在里面呢代替主耶稣基督的。这是我们对偶像的态度，我们就这样。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神所立的名的地方，我们要这个求问神，我们要这个献祭给神，必须要到神所立他名的地方，那神所指定的地方去。你不能因着那地方太远了，我就近一点好了，那我在我家门口这一个很方便，我就在这里求问，就在这里啊那个献祭好，不行的。神说无论如何你要到神所指定的那个支派那一座城那个地方呢去求问，那去献祭。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只有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才摸到了神的心意，知道神所指定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色列人若是要求问神，若是要献祭的话呢，那必须要耶路撒冷去，在别处不能献祭的，在别处要献祭的话呀，那他们看过很严重的一些事情。你说等约书亚把那个差不多把迦南地他们都打下来了，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得到，但是都差不多了。那时候约书亚就告诉了这个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的那个兵啊，那个壮丁啊，人家他们一同过来来攻打了迦南地的人的。那现在约书亚告诉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回到你们家里去，因为他的妇女孩子统统的留在约旦河东，所以约书亚说让他们回去。那你可以带着许多东西回去，回去之后你们大家平分，祝福他们，也为他们祝福，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回去了。因为 这个他俩那个以色列其他支派人的兄弟兄们呢，也得到了那个神所应许给他们土地，也占领了，也得到了，说他们就欢欣鼓舞。到了约旦河东边呢，快过约旦河的时候呢，那还没有过约旦河，在约旦河西面还没有过河，还没有到东面，还没有到他们家的地方呢，他们就筑了一座坛，一座很高的很大一坛。那以色列人听见这件事情啊，他们觉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只有一座坛呢、啊，这个怎么会另外有一座坛出来呢？那坛是为了献祭嘛，他们怎么在那儿献祭呢？那这个他们要上去攻打这两个班支派，那然后他们说我们先去看一看好了，那祭司还有这个十个支派的十个支派的首领啊，跟他一块儿上去看看那个到底怎么回事。那你看了之后，他们才明白了，他说我们做这坛呢，不是为了献祭的，我们做这坛呢，完全做一个证明啊，说将来我们的子孙呢。那个和你们的子孙在一起，你们的子孙就说你们不是属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在河远河西，你们在河东，你们不是属我们的。那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把坛呢指给他看，你看我们祖先所造这个坛呢，和在耶路撒冷和在约旦河西的那个祭坛呢，完全一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坛呢起作正坛，做见证的坛。那这样子就使他们不至于分裂了。若不然的话呢，那就可能后面的子孙呢就会分裂，你们是一国，我们是另外一国，因为我在约旦河西，你们在约旦河东，所以他们做一座坛呢，来证明他们也是以色列支派的两个半支派，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所以他们做这个坛。说你看见他们还没有献祭，光是做一个坛呢，大家都看得严重的不得了。若是献祭的话，更不得了了，是不是？所以若是献祭，求问神献祭，必须到神所指定那一座城里头去求问神，像在那儿献祭。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那今天呢，我们用在我们身上来说呢，那神所指定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求问呢？耶路撒冷我们去不成功了，去也没用处，因为那里是个回教寺，在那儿你献祭也没有地方献祭。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有会堂，但是会堂他们读摩西的书可以，读律法书是可以的，读圣经也讲圣经也有的，但是呢不能献祭的。他们所有的会堂，无论是在以色列中间也好，或者是在有或者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虽然也有很多会堂，他们在那里可以在那儿在那儿唱诗，在那儿祷告，或者是在那里读圣经啊，讲解圣经啊，都可以的，但是没有献祭的事情。说献祭呢，那只有一个祭坛可以献祭的，所以那就给我们看见，那今天我们到底在哪里去献祭？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去求问？到什么地方去献祭？我们的迦南地是什么地方？
祭坛，
在主里。
在我们的自己里头啊，他们不是随着你自己意思啊，来找的地方呢。你说我在这地方很好，那你不能随着自己意思找的。
那教会是你的问题。
那教会这么多怎么办呢？光是修正这里华人聚会就有40多个，那我们到哪儿去呢？
那在里面，我们里面有圣灵，
在我们里头，那我每个人都在里头，都说
在我们里面嘛，主是可以，
说主是可以，但说在我们里头就是不行，因为在我们里头也在哪里的，我说我在我里头，我感觉这样，他感觉那样，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在基督里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就是神所指定的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比如那个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指定的，我们求问的地方、献祭的地方，我们必须都在基督里头啊，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主耶稣基督呢？啊，所以我们祷告也好啊，很多时候祷告不是随着自己意思想祷告什么呢，你必须回到里面去，主要你要我祷告什么，你就啊，然后你就祷告什么，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你要讲一点话也回到里头问问主，看主要我讲什么话，你讲什么话，那就是每一件都在基督里头。说今天呢，我们活在基督里头啊，那就是我们所献祭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所求问神的地方，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有个应许之地啊，比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方便多了，他们在家门口都不行的，我们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在我们里头，这是在新约里头，我们今天是在主耶稣里头。不可以随着自己意思的，必须到了神所指定的。
嗯，
说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侍奉上不可随着自己意思，必须照着主在我们里头说给我们的带领啊，说指定。那我也很简单的把这个第三段就说到生活了。你们在迦南地该怎么生活呢？啊，你们说我想吃肉，你想吃肉啊？那你要到耶路撒冷再去宰生中再吃了。那也不行了，是不是？啊，就是运回来呢，也是会坏的。所以你想吃肉，你就随心所欲，你就宰了牛啊和羊啊，来吃就是了，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就是在我们生活里头没有任何的限制。说我这个生活，我们必须遵守这个规则，遵守那个规矩，在我们生活里没有这些的规矩的。我们生活，我想吃肉你就吃肉，你想吃蔬菜你就吃蔬菜，你想吃面条就吃面条，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这个是随心所欲，主是给我们完全自由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里头吧，主是给我们很自由，你想穿这个衣服就穿着，你想穿那个衣服就穿那衣服，完全自由，是吧？这是我们的生活。啊，主，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限制的，像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在保罗那个时代，他说有的人呢，禁止嫁娶，也禁戒食物，就吃荤的事他不让，他大家都吃蔬菜，那比如嫁娶也不行，那你不能嫁娶，他禁止嫁娶，他这是鬼魔的道理。这不是神的定位，神这样就定了随心所欲，你家喜欢结婚好你就结婚好了，是不是？你若是不喜欢那你就不结婚，那你喜欢结婚你就结婚，你喜欢这个吃什么的，吃荤的吃素的，你就找到你所喜欢的你就吃就是了啊，这不必啊当然受什么拘束。说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以这些东西来约束啊，我们必须要这样必须那样你才能生活，你吃的时候必须要献祭，像在哥林多呀，他们那个地方了，要吃肉的呢，那个肉啊都是献过祭的，必须先献的祭然后再宰杀完了献祭，献完祭之后才卖出来的。那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吃肉，为什么？因为这东西是献过祭的，他们就不吃了。有的人觉得这个偶像根本算不得什么的，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这偶像算什么呢？所以他们献过吃的，我们照样吃，我们可以买，可以吃的。那保罗为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就回了，就给他们看见说呀，市场所卖东西啊，你们可以随便买，你们可以随便吃。若是有人告诉你们说呀，这是献过祭的，你还要吃吗？那你就为了良心的缘故啊，不吃。那为了谁的良心呢？为了他的良心，不是为了你良心，是吧？那你良心呢？看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吃。但是为了别人良心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吃。说为了我弟兄的缘故啊，我宁肯不吃肉。他要说吃肉不好啊，你不该保罗，你不该吃肉，我宁肯不吃肉。怎么样？我要得到我弟兄啊，不是在哪里用吃喝来分辨，说这个人吃素，那个人吃荤，有人赞成吃素，有人赞成吃荤，那就两派就分裂了。主给我们看见，在吃东西上不要加上一个什么规条，也不要加上什么一个律法，那么这个在生活行动里头，要这样很自由的。就像以色列人呢，他们把安息日就用在牲口上面，那安息日的那一天呢，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做那。你要说走路的话呢，不能走长的，只能走一段才可以，不能走很长的。那当然，安息日也不会去爬山的，什么地方爬山？ 那是在我们中国人可以的，你在以色列就不行了，是不是？安息日不可以。那个王国显就告诉我们说，他住在那个住在耶路撒冷时候了。到了安息日那天呢，当然街上没有什么人卖东西，也没有人走路了，那是自然的。但是他这个上下楼很不方便，因为他住在十几层楼以上，下来时候了。平常就是从是就一按呢，就一层第一层，他就是楼梯，电梯就到了一层了。那你现在呢？现在就到安息日就不一样了。他下来的时候呢，那他那一层要停的，下面一层要停，这一些每一层都要停，停也没有人上来，但是还是要停的。上去之后呢，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必须一层每一层都要停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不能按那个东西，哎呀，按东西就做工了，是不是？
按钮就做工了。
所以啊，那个楼梯、电梯，它就特别设计的，那个时候每一站都停。啊，你上来，好，你就进来了，你就走好了，是吧？那你说这个时间太长了，那倒他不管了，不管你时间长短，反正就按要求安息日。所以就在他生活行动上，把这个律法加在生活行动上面。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啊，他们也不许可，就是安息不可以受安息日治病的。你可以六天都可以治病，安息日治病就不可以的。那若是安息，主耶稣说是你们有个牛和驴啊，那个掉在井里头，在安息日掉井，你们拉不拉上来呢？他们拉不出来了，当然他们也拉上来了。你拉上不是做工了吗？那现在我叫一个人在安息日给他病好了，那这个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这人呢，这就是这样把这个许多律法呀加在我们生活上面，使我们生活成了一个重担呢，成了一种压力。那这个是主不喜欢，主喜欢我们在生活上。完全自由，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像你吃肉，那就像吃羚羊、吃这个鹿一样，你随心所欲吃，你愿意吃就吃，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吃的，比如洁净人可以吃，不洁净人呢也可以吃，都可以吃的，这是对生活上的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主给我们看见。当然，我们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有几件，但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受他的辖制，是不是？那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荣耀主，叫主得了荣耀的。我才我行，但是你不能让主不能得荣耀，我就不行。那但是并没有一个规条说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那样可以，这样可以，并没有这样规条的。他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这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能叫主得荣耀。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让主能够得着荣耀，让我们里头能够平安。是在生命或在生命和平安里头，那这个主是给我们这个生活完全自由的生活，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件事呢要记得的，就是不可吃血。那为什么不可吃血呢？
血利于生命
啊，血是生命。那么你牛羊血为什么不能吃呢？这是生命嘛，那就叫我们得生命，不是很好吗？
这是牛羊的生命
啊。对，这话是对的啊。主说我的血是可吃的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与我无分。你们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与我有主耶稣有分。所以主耶稣都不可以吃血，但只有一个血是可以吃的，主耶稣的血可以喝啊。为什么主耶稣血可喝呢？因为血是在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我们喝主耶稣血，就是我们只接受主的生命，其他的生命我们不接受，我们不要啊。其他的供应我们不要，我们只要主我们的供应啊。这是我们今天不吃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我们只接受主的生命，不接受其他的东西。只接受主的血，不接受其他的血。那么若是接受其他血呢，那把主的血看得平常了，都无所谓了，是吧？像牛羊的血一样的。但是我们对牛羊的血任何血我们都不吃，只吃只喝主的血啊。 说我们每个主日下午我们在吃饼了喝杯的时候呢，那个杯就是主和我们，那个饼啊就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的，那个杯呢就说到这是我和你们立约的血啊，这是主的血，主和立约的血，那我们可以喝，你们分着喝，那么这个，所以他要是不可持续，那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呢，我们只接受主的生命，我们不接受其他的生命啊，其他所有的叫我们得了供应，叫我们得了生命，那个我们是别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只要主的生命。那主增在我们里头越多越好，那增加越多越好。当然，这时候从物质方面来说，今天属灵方面来说呢，就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说的。那在圣灵里头，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其他的我们不让其他东西在里头代替了主啊。使我们里头那个掺杂了啊，这是的。还有呢，一点是不可以忘记立位人
啊，不可忘记。
提到立位人的时候呢，主他是说一句话：无份无业，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好像是很可怜的样子，是吧？无份无业，也没有产业，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无份无业的，你们是有份有业的，所以你们不要忘记他们。但是弟兄们，那个主说呀，你们他们是无份无业，但是说神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他的产业更丰富了，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大卫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我们产业呢是主耶稣基督，这些立位人他们的产业是主耶稣基督。那立位是谁呢？那立位人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是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立位人。立位人侍奉神的一般人，那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是享受神丰富的一般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立位人，我们是这个侍奉神的一般人。所有神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侍奉神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总要也想到弟兄，也想到姊妹。若是我们觉得有人有缺乏的，有缺陷，没有吃没有喝的，那不要忘记他们，是吧？总要顾那许多贫。所以我们唱诗歌最要紧的是你要彼此其实相爱嘛，是吧？因为爱能遮掩一切的罪。那这个这是我们所该记得一件事。一个血第二呢，一个血是不可以吃随便吃的，这吃主流这喝主的血。第二呢，不要忘记弟兄那个立位人，就不要忘记你弟兄姊妹，总要想到弟兄姊妹。当你吃喝快乐的时候了，有的人有难处，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纪念他们呢？那么总要顾念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啊。这个是我们生活里头所该注意的事情。好，就讲他们吧。